第三课，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，建立根基系列，三悔改带来真信仰。
我们继续来讲建立根基系列，今天信息的题目是悔改带来真信仰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只有借着悔改才能有真正的信仰，至于其他的方法都是骗人的，只有借着悔改才能生出真正的信仰。今天要讨论教义根基。我们看过个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但是新约圣经也提到有一个教义根基，很多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个启示。但是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节说得很清楚，请看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三节。这里说，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上帝、各样洗礼、按手礼、死人复活、永远审判、各等教训。上帝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有两个观念你要结合起来。第一，立根基是必要的，没有根基就不能在上面建造。第二，立好根基以后就不要再一直立根基，而要继续建造。要结合这两个观念，希伯来书六章一节就谈到这个根基，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教义根基，也就是刚刚这六个教义。第一，从死刑中悔改过来；第二，信靠上帝；第三，洗礼的教义；第四，按手；第五，死人复活；第六，永恒的审判。这个顺序就是从基督徒的信仰起点直到最后的永恒归宿。我们要知道，基督徒的信心不会随时间终止，不会终止在今生今世，而是超越今生今世，长存直到永恒。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没有永恒的眼光，思想行为啊，就好像只有今生才重要。保罗曾经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如果你的眼光不能超越今生今世看见永恒，你的境况是可怜的，你将会遭受很多失望。因为盼望的实现不在今生，而在永恒。这六个教义带我们从起点，也就是悔改，一直到复活和审判。现在我要从第一个基本教义谈起，就是从死刑中悔改。首先我要指出一个重点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希伯来书六章三节说，上帝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我们会走向完全的境界，如果神许可的话。你可能会问，上帝怎么会不许可呢？他当然希望我们往前走。我用一个简单的建筑例子来回答。在今天很多现代城市中，想建大楼，得先有蓝图，先要从政府取得营建许可，蓝图要通过审查，接着在建造过程的各个阶段 政府都会派人来检查。首先，他们会检查地基，因为地基要是不稳，建筑物就不安全。如果你的根基不稳，他们就不会发营建许可。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，他说，我需要检查你的根基。如果不照我的规定立根基，我就不发营建许可，你会一直停留在基督徒信仰的起点，生命无法成熟，永远无法晋升，达到完全的地步，因为你没有立起对的根基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好根基，而这六大教义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现在来看第一个，从死刑中悔改。首先，什么是死刑呢？大多数的翻译本都翻成导致死亡的工作或行为，我认为这样翻不对。我认为任何不倚靠上帝去做的事就是死刑，不凭信心完成的事就是死刑，只有凭信心行事才能带来生命。就算你一直都有上教会，常常救济穷人，常常祷告，但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去做，那就是死的行为。我们必须离弃一切不凭信心而做的事，只有信心能为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注入生命。这不表示你一直过着有罪的生活，但是你在上帝面前并没有活着，因为信仰没有进入你心中，上帝的生命没有进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悔改。悔改不是一种情绪。我常常看到许多传道人喜欢炒热气氛，让人情绪高昂，然后叫他们来信耶稣，这往往会带来失望，因为激动过后什么也不会留下。圣经所定义的悔改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一个决定。不是情绪上想悔改，而是意志上想悔改。如果我们能打动人的意志，让他回心转意，这样的信仰才是永久的。今天在教会中，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永久性的，因为这些人的意志没有真正改变，他们只是情绪上非常激昂，感到兴奋，也许这美好的感觉持续了几周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，但是最后还是不能持守信仰，因为他们的意志没有改变。圣经是用两种主要的语言写成，新约圣经用希腊文，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，这两种语言各有一个悔改的词，但两个词要放在一起才能得到完整的意思。希腊文的悔改这个词经常被翻成改变心意或是改变想法。首先，悔改是改变你对从前生活方式的看法。我从前活着是为了让自己高兴，悔改以后活着是为了讨我的救主耶稣喜悦，这是一个决定，并不是一种情绪而已。情绪完全平静，仍然可以悔改，但意志没有改变，则无法悔改。犹太人是很务实的一个民族，他们非常实际，他们想知道具体的结果。希伯来文的悔改这个词意思是回转，原来面对某个方向走错了，背向着上帝，现在回转180度，面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吩咐，我必照着去做。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得出完整的悔改意思。唯有悔改 才会生出真正的信心。圣经从头到尾强调的次序都是先悔改，然后相信。很多人在信仰上摇摆不定。其实不是你信仰不够坚定，而是没有真正悔改。这是那六个教义根基的起点。如果不按顺序立下根基，建筑物就会摇晃不稳。多年来，我辅导过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带着个人的问题来找我，我累积很多经验以后，做出一个结论：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至少一半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悔改，心意从来没有真正改变，从来没有下定决心，交托一切让耶稣做生命的主。他们做决定的考量仍然是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，那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。已经悔改的人不会这么想，而是这样做会荣耀耶稣吗？那样做会荣耀耶稣吗？今天有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心怀二意，他们的心是摇摆不定的。圣经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，他没有稳固的根基，所以不能盖出稳固的建筑物。我要邀请你现在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想一想，问问自己，我真的悔改了吗？我是否仍然心怀二意？星期一我的目标是讨神喜悦，星期二我的目标是为自己活。这种情况其实是最糟糕的，比那些贪爱世界的人还要可怜，因为你心怀二意，变成双重人格。继续来看悔改的本质是什么。耶稣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谈真正的悔改，这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故事，有人说应该叫慈父的故事。多数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5章，这个富裕家庭的二儿子跟父亲分了家产，就离家到远方去享乐。他花天酒地挥霍殆尽以后，他遇到了饥荒，唯一能够找到的工作就是喂猪。要记得他是犹太人，对他来说喂猪是最下贱的工作。各位要知道，我不是说猪农不好，只是对犹太人来说啊，养猪是很低贱的工作。所以这儿子衣衫褴褛，空着肚子在喂猪，落魄到想吃猪食来填肚子。所以路加福音15章17节说，他醒悟过来。关键在这里，你必须醒悟，你必须醒悟过来。这是发现真理的一刻，你必须看见自己的真面目，你必须用上帝的角度看自己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请看两个重要的因素。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他做出决定，马上回转，那就是悔改。做了决定以后就拿出行动，回到你所得罪的父那里，回到爱你的上帝那里，说，我搞砸了，我不会过日子，父啊，我需要你，你能不能接纳我回来？ 他打算跟父亲说，请把我当做一个雇工。但是他还没到家，父亲老远就看见他了。这幅景象真是美，上帝就是这样，我们一回转，他就看见了，等着我们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。上帝就是这样，等待我们回转。父亲连连与他亲嘴，他根本还没有开口拜托父亲，把他当作一个雇工。父亲就吩咐仆人拿上好的袍子给他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宰了最肥的牛犊。这是真正悔改的结局，能被上帝这样接纳，悔改真是值得。请想一想那个情景，他醒悟过来说，过去我放纵自己，把父亲的钱挥霍精光，但我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回头，回到父亲那里，求他原谅。他就回家去了。想一想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，付诸行动的悔改。有一种假的悔改，我们姑且叫做后悔。马太福音27章所描述的犹大就是那样。3-5节说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跟长老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，然后他就出去吊死了。犹大后悔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改变，而且他早就错过可以改变的时机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，人有可能错过今生能够改变的时机。人生最重要的一刻，就是上帝感动你，要你悔改的时候。如果你毫不在乎地说，我没兴趣，以后再说，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保证上帝会再叫你悔改。人生最重要的一刻，就是上帝吩咐你要悔改。我愿意接纳你回来，我爱你，我要你。圣经上许多例子清楚告诉我们，有一件事会让上帝震怒，那就是藐视他的恩典。他白白给我们恩典，如果我们轻看恩典，他的怒气就要发作。圣经上有一个人藐视上帝的恩典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以扫。希伯来书12章提到他。来看一下这段经文。我们身上啊，常会有以扫的影子，所以千万要小心，别让以扫替我们做决定。希伯来书12章14节开始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注意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圣经没有记载以扫是不是犯了淫乱，但是他的态度在上帝眼中就跟犯淫乱一样严重。他的态度怎么样呢？为了一碗汤，轻看他长子的名分。他拥有长子的名分，原本可以继承许多家产，但是他因为一时饿了， 闻到雅各煮的美味浓汤，这个我记忆深刻。我曾经与阿拉伯人住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常煮雅各当时煮的那种扁豆浓汤，所以我对这种汤印象非常深刻。那种汤真好喝，满是生香。我可以想象姨嫂打猎回来，又累又饿，闻到这汤的香味。这时雅各却跟他做交易，你把长子的名分卖我，我就给你喝汤。姨嫂心想，我肚子这么饿，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用？我只要求眼前的满足就好了。姨嫂这样轻看他长子的名分，让上帝非常生气。后来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姨嫂是我所恨恶的。这件事真的很严重。如果你故意藐视上帝的恩典，轻看他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的一切福分，转而追求世上短暂而廉价的欢乐，会让上帝很生气。接下来这节经文说，后来姨嫂想要承受父的祝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希腊原文讲得很清楚，他并不是求悔改，而是求祝福。但是他遭到拒绝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悔改的余地。所以人在今生很可能错过悔改的机会，永远无法回头。我要督促各位，这件事非常的严重。今天许多教派在教会中很少谈到需要悔改，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就无法生出真正的信仰。你会经常动摇沮丧，起伏不定，信仰会摇摆不定，因为你没有立下第一块基石，也就是悔改，下定决心回转，不再为自己活，偏行己路，而是回转归向神，对他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吩咐，我必照着去做，那才是悔改。今天在座有些人从来没有真正悔改，这是你人生一切问题的根源。你的感觉起伏不定，今天觉得上教会唱诗听到感觉很好，但是明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把你的心情拉下来。你从来没有立下第一块基石，你这栋摇晃的建筑物总有一天会倒塌。所以我要强调，先有悔改才有信仰，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信仰。整本新约圣经都在强调这一点。马太福音三章记载施洗约翰的侍奉，他被差来是预备弥赛亚耶稣的道路。他的信息只有一个词，悔改。可见人要先悔改，弥赛亚才会来。悔改为弥赛亚的来临铺路。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必须真心悔改，才能遇见他们的弥赛亚。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三节说，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施洗约翰怎样预备主的道路，就是呼召上帝的子民悔改。 只有悔改这个方法，才能让主进入我们心中。施洗约翰结束他的任务以后，耶稣来继续完成福音的事工，应验了约翰的预言。马可福音一章14-15节说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，他说，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，悔改然后相信，必须先悔改才能真正相信。耶稣口中说的第一个命令不是相信，而是悔改。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从头到尾都不曾改变。路加福音24章，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指示门徒。路加福音24章46-47节，这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前所说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请注意，这个信息的次序是要先悔改，然后罪得赦免，没有悔改就没有赦免。这信息要先传到耶路撒冷，再传到万邦，悔改然后奉他的名罪得赦免。初代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公开聚集，圣灵大大浇灌下来，在场那些犹太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彼得就站起来讲了《使徒行传》2章那篇有名的信息，听完大家都知罪，就问彼得说，我们该做什么？这是教会第一次有罪人问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章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你真心想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，并且愿意照着去做，上帝绝对会清楚地告诉你。上帝的困难不是告诉你，而是让你真心想知道并遵行他的吩咐。这些人一知罪，就问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该做什么？彼得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也是教会领袖，他简单清楚地回答，彼得对他们说，要悔改。首先要怎样？要悔改，没错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是一个三阶段的应许。第一，悔改；第二，在水里受洗；第三，接受圣灵。上帝的计划从来没有改变，今天上帝仍然要罪人这么做。我相信教会应该传讲这信息，悔改，在水里受洗，接受圣灵。不管在哪里传讲这信息，都会像五旬节那天一样，人们就悔改、受洗、接受圣灵。我常看见人们受洗从水里上来，被圣灵充满。我们怎么可以稀释信息？我们没有权柄这么做。我们唯一的权柄是传讲新约圣经的信息，悔改，在水里受洗，接受圣灵。我们传讲信息，上帝给答案。上帝从来没变，信息从来没变，变的通常是教会。我要讲一件让你们震惊的事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没有这回事，但是现在有人不受洗 而信耶稣就说自己得救了，这是可怕的。耶稣说，信而受洗者就必得救。我们凭什么把受洗去掉呢？得救是相信并且受洗，你受洗以后就可以接受圣灵，这是教会应该传扬的信息。上帝的信息从来没有改变。再看保罗的侍奉，他是外邦人中的伟大使徒。使徒行传里记载说，保罗到了雅典城，那是一个知识水准很高、偶像盛行的城市。保罗后来跟他们传道，他本来没打算讲道，但是百姓想知道保罗信什么，他就告诉他们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开始，保罗做了结论，他谈到这些人一直在拜偶像，不认识上帝。他说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。他说得很清楚，上帝现在吩咐各地的人悔改，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例外，这是上帝对全人类的命令。只要我们悔改，他愿意不计较过去。接着保罗说，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使徒还有一项教导经常被人忽略的，那就是耶稣不但是救主，也是审判者，他的公义和他的救恩同样完全而有效，不认他为救主就会遭到他的审判。这一点常在讲道中被忽略，人们只谈救主，却绝口不谈审判。保罗对雅典人的讲道中没有谈救主，只谈他的审判。如果不晓得将来必须面对耶稣的审判，生活就会得过且过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漫不经心地过日子，因为只知道耶稣是救主，却不记得他也是审判者。使徒行传二十章记载，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，他在那里的侍奉很成功。离开以弗所之前，他对那个教会的长老说，你们今生将不再见我。保罗很爱他们，关心他们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谈到他在以弗所的侍奉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。我常常思想这句话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。也许为了某个原因，有些真理不能讲，免得影响到自己社会地位。如果你是某个教派的传道人，可能会使你失去在那个教派的地位。如果你是受欢迎的公众人物，可能因此不受欢迎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彻底想过了，凡是对你们有益处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。我要完整传递神的信息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我很喜欢这一点，他的信息不会变，不管是在大聚会或家庭聚会，信息都一样。什么信息呢？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，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要先怎样呢？相信还是悔改？先向上帝悔改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一直是个罪人，照自己的意思过日子，然后信靠耶稣， 耶稣，我相信你代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的罪，但是你必须先向上帝悔改，才能真心信靠耶稣。新约圣经是前后一致的，教会需要悔改，因为我们经常稀释信息，欺骗大众，让人误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没有悔改就不算真正的基督徒，没有悔改就没有信心。圣经说各地的人都必须悔改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各地的人都必须悔改？先知以赛亚有答案。以赛亚书53:6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不见得杀人放火、作奸犯科，甚至从来没有说过谎，但是我们都做过一件事，就是偏行己路。我们的道路不是上帝的道路，这是大家的共通点。不管来自什么教派或种族，不管什么肤色，人人都偏行己路。接着他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。罪孽这个措辞很强烈。偏行己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罪孽，就是悖逆，就是走在上帝前面。所以上帝要各地的人都悔改，因为我们都偏行己路，都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只顾自己，不理会上帝。上帝说，因着耶稣付上的代价，我接受你，赦免你，只要你愿意悔改。关键就在于悔改。要知道悔改是来自上帝，所有的好事都来自上帝，我们随时要依靠上帝的恩典。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没有圣灵的运行，人是不可能悔改的。诗篇80篇讲得很清楚，同样一句话在诗篇80篇出现3次。诗篇80篇第3节说，上帝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希伯来文原文说，使我们回转，就是叫我们悔改。这句话重复了3次。第3节，上帝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我们便要得救。第7节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我们便要得救。19节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可见，除非上帝使你回转，否则你不能悔改。只有上帝能叫你回转。所以，当上帝叫我们回转，那一刻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不理会神，就无法悔改。只有上帝能叫我们悔改。在耶利米哀歌5:21，这卷书是耶利米在哀悼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不断悖逆神，所以遭到毁灭。耶利米哀歌5:21说，你要回转，用词跟诗篇80篇一样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这件事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除非上帝使你回转，否则你无法回转。所以这一刻非常重要。我从前在军中有个同袍，我受洗的时候他是唯一的见证人，他知道我生命的改变。后来我在同一个单位开了一个查经班，我想做一点服事。我不晓得怎么带查经班， 就从新约开始查，所以我从马太第一章耶稣的族谱查起。有四五个同袍来参加，当时是在北非的沙漠。这个好朋友跟我很要好，有一天他向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来参加查经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如果我继续查下去，我知道我会信主。几年后我遇见他，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我没见过比他更可怜的人。他求我帮助他，我就尽力地帮助他。我经常带人信主，但是我却帮不了他。我帮助他太太，他就信主了。我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，但这对我是个大警告。你以为想回转就可以回转吗？你以为可以说，主，我现在很忙，待会儿再来？你不能说回转就回转。当我这个朋友想回转的时候，他回转不了了。我不敢说他错过了悔改的机会，我不知道他最后怎样，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。当上帝要他接受救恩时，他不想要。当他想要得救时，上帝不对他说话。谁知道他的下场怎样？圣经说不悔改，只有一个下场。路加福音十三章，路加福音十三章前面几节讲到耶稣的侍奉。正当那时，有人告诉耶稣，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，比拉多显然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将他们处决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才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只有两个选择，悔改或灭亡。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。好，我们说悔改会带来真信仰。这里先来看看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罗马书10章17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圣经上提到的信，都是指相信上帝的话。这信心只有一个根源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只有一个焦点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我们平常说，我对我的医生很有信心，我对某个政党、某种药物或者是食疗很有信心，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，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讲的信。圣经上讲的信都是以上帝的话做根据，不符合神话语的就不是圣经所说的信。希伯来书11章定义了信，这是圣经唯一下定义的一个词。我想不出圣经还为哪一个词下定义。希伯来书11章1节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相信和盼望很有关系。我发现很多人如果有信心就觉得有盼望。信心是此时此刻的事，但盼望是未来的事。信心是实在真实的，就存在我们心中。只要有信心，就对未来有盼望。但是缺乏信心的盼望只是一种愿望而已。要记住，信心是心中的实底，存在于此时此刻。罗马书10章10节说，人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，就可以得救。圣经的信心不是一种理智，而是存在心中。保罗又说， 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。在新约圣经中，信心这个词是带着行动的，不是静态的，不是一种理性的认知，而是心中的感受促使你去尝试新事物。信心是一个行动的词，我们凭信心相信就能得救。一个人光有理性的相信，生命永远不会改变，光是了解圣经上的教义，生命也不可能改变。但是当你心中有了信心，就可以得救。信心存在当下，盼望寄托未来。信心存在心中，盼望存在脑中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8，保罗谈到这两者，他的形容很有意思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8，保罗说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这里有两种军装配备，信心是护心镜。护心镜保护哪里？保护心，没错。但盼望是头盔，头盔保护哪里？保护头。信心存在心中，盼望存在脑中。盼望很重要，因为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乐观的。悲观的人是否认自己的信仰。我这样定义盼望，根据上帝的话，凭信心期待好事发生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应该凭信心期待好事发生，因为不管今生遭遇什么事，我们都会永远跟耶稣在一起。只要你有这样的盼望，就算有时感到沮丧或低沉，你也绝不会放弃，因为你有一个以信心为基础的盼望。回到希伯来书11章，看圣经怎么讲信心。希伯来书11章专讲信心，这是很棒的一章。希伯来书11:3，这里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。真正的信心是相信那看不见的事，信心不是凭着眼见。信心带我们超越感官限制，进入看不见的领域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:7说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两种不同的选择，看得见你就不需要信心，只有看不见才需要信心。保罗说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，而是凭信心。耶稣在拉撒路的墓外对马大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所以哪个先呢？先相信还是先看见？先相信，没错。很多人说，我看见就会相信了。不对，看得见你就不需要相信了，看不见的时候才需要相信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很多人说，让我看见我就会信了。不对，看得见就不需要相信了，看不见才需要相信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在圣经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，信心不是教义上的议题，而是一种品格。福音派的想法需要修正，许多教会把信心当作一种教义。事实上，信心是一种品格，所以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指的都是信实、忠心、委身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遭遇试炼时你们仍跟随我，那就是信心，就是继续跟随耶稣，是你要对一个人的委身。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耶稣就做我们的大祭司。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认耶稣，他就做你的大祭司，你口里认他，他就做你的大祭司。如果你保持沉默，他就不能做你的大祭司。所以表明信仰很重要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我们承认他经过考验，还要坚持下去。只要我们坚持下去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一节，这里进一步说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。二十三节，我们也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。我们是从信心进入盼望，盼望是建立在信心之上。先表明自己的信心，然后表明盼望。这里说不致动摇，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说不致动摇？为什么说要坚守所承认的信仰？因为我们会遭遇很多反对的势力，很多的压力，很多事会来打击我们，让我们失去信心。这是考验决心的战争，忍耐到底必能得救。最后我要告诉各位，信心需要经过考验。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，在上帝的眼中毫无价值。耶稣启示老底家教会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经得起考验才是真信心。在古代，没有经过火炼的黄金是不值钱的。没有经过考验的信心，在上帝眼中也是毫无价值。最后来看一段经文，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希望成全和完备吗？你必须忍耐到成功才行，这就是你要经历的考验。彼得说过，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最后我再说一句话，你们可能会希望我没说，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学会坚持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坚持下去。